在这个美好的日子，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是他降生的日子，让我们可纪念他的名，让我们可以坐在他的脚前，是多么的宝贵。我们就一起来向主献上感恩的祷告，让我们现在可以坐在主的脚前。我们欢迎主圣灵大大的来与我们同在，他的爱要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的心更多的来属于他。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耶稣，谢谢你为我们而来，为我们降生。主啊，你要来在我们的当中来掌权，你是我们的王，你在我们的心里面做王。主啊，我们就欢迎你来祝福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你也帮助我，让我们今天可以把你从你而来的信息分享得好，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能够记在心里头。谢谢耶稣，你也给我刚强壮胆的心，你与我同在，你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谢谢主。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谢谢主，感谢主。那么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这位婴孩是谁"。我们今天在庆祝圣诞节，我们就知道耶稣这位君王，他以婴孩来到了我们当中。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圣诞节的主角是。给这个小婴孩过生日，他的名字叫耶稣，所以圣诞节是我们每年12月，大家全世界都会有一个这个美好的节庆。我们会送礼物，我们会摆圣诞树，各个商家他们都会做一些提早就做安排了，可能1个月就开始来做规划、做安排、做装扮。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商业的原因，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代，因着圣诞节，因着圣诞，因着耶稣，这个人类的历史是发生了许多的改变，有很大的影响在我们的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公元多少年？2023年12月24号。那这个纪念是以耶稣的诞生为纪念的，所以，那在我们的国门还没打开之前，我们的纪念不是用阿拉伯数字，我们会记得有甲午战争，有辛亥革命，在这之前还有戊戌变法，所以我们知道甲午、戊戌、辛亥，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纪念的方式。但是当我们的国门打开之后，那我们的纪年现在都是用阿拉伯数字。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跟国际接轨，我们拿着高铁票，今天是2023年，但我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年。我们可能高铁票上写的，请你在甲午年什么什么时去什么什么刻去赶地铁高铁，这个是不是就非常的不方便？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纪年是以耶稣的诞生为纪念的，也有一个很好笑的事情，比如说秦始皇，他是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那他可能会说，为什么我是在公元前221年统一的呢？是不是应该以我统一的那一年为纪念呢？那一年应该是第一年吧？好，但是秦始皇不知道，我们的纪年并不是因着。这个统一的时间来作为开始，是因为有一位救主为我们降生了。我们的纪年法是从他开始降生为纪年的。当然，12月25号是不是耶稣降生的日子呢？圣经并没有记载，是后人为了纪念他的诞辰，纪念他的诞生，大家在一个会议当中决定用12月25号这一天来作为纪念。来纪念他的生日，所以这个圣诞节就一年一年、世世代代的在过，所以我们今天还在过，在各个国家、在各个地区，我们都在过圣诞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耶稣降生的故事，我们要来一起来读两处的经文。那么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相信。熟读圣经的人，这两处的经文是不陌生，但是我们还是要读。那 可能第一次来教会完全没有读过圣经的，那你就更要一起来读。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读马太福音一章，请。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好，这是马太，耶稣的门徒马太记载的这个耶稣降生的这个过程，而且他的名字耶稣有什么意义呢？他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个事的成就是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先知在好几百年前就已经应验了，有一位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这在几百年前就有先知预言了，那几百年过后这个时候应验了。好，我们再来看路加，他是怎么记载这个过程，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他看到了更多的在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读。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阿们。好，我们读了这两处的经文，我们就知道第一个圣诞节是怎么过的。那一天有天使向牧羊人显现，告诉他们叫他们不要害怕，因为有大光照着他们，他们非常的惊慌，叫他们不要害怕，报给他们大喜的信息，有一位救主降生了，是有记号的。然后在那个当下发生的这件事情，是 你说这个刚好这位国王凯撒啊，这个国王叫他的统称的名字叫凯撒，他就在那个时候他要报名上册，他就在那个时候说要人口普查。然后约瑟的肉身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就要在那个时候回到伯利恒去，回到他们的户口所在地去登记。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玛利亚的身孕中了，这件事情就是好巧不巧，就非要在那个时候他们要报名上册，这个政府官员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回到伯利恒生了这个婴孩，刚好应验了700年前先知记载在伯利恒这个小小的城当中有一位婴孩要降生，他是以色列的救主，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这个不是人来操控的一件事情，几百年前了，人要来操控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这事是出于神。那么还有一件人所不能够想到的是，有童女怀孕生子，耶稣是圣灵感孕而来，他不是像我们每个人一样是从肉身而来的，他从圣灵感孕，他是无罪的。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叫我们常人不能够理解的事情，这事是出于神。同样的，我们这位上帝，这位高高的至高者，他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会想象这样一位尊贵的婴孩，他是不是应该出生在一个高贵的产房，一个五星级的产房里头，人要来迎接他，要来送礼物给他。但是这位婴孩他却生在一个马棚里，然后卧在马槽里，这个记号代表着他是人类的救主，他谦卑的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这个记号是属于他的，不是任何一个婴孩，不是卧在那个高贵的产房里头的那个产床的那个婴孩是救主，他是卧在马槽里的包着布，这是他的记号。所以有很多很多不是我们人用我们的人所想象的这样一位君王他降生他该有的样式，但是他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到我们当中。同样的，这个大喜的消息他首先告诉的是哪一个群体呢？告诉的是牧羊人，这群身份非常卑微的牧羊人，让他们首先知道了这个大喜的消息。同样，我们刚刚没有读到的经文后面就有三位东方的博士循着天空的那个东方的那颗亮的星来寻找这个婴孩，来拜耶稣，他们拿着黄金乳香和末药来到耶稣的诞生的地方来敬拜他们。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那么这个婴孩他来到我们当中他要做什么？他来到我们当中他要带给我们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阿们。这位奇妙的婴孩他为我们而来，这个小 baby 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他是奇妙测试，他是全能的神，他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今天要特别给大家分享最后的两句，他是我们永在的父，他是我们和平的君。我们经历过他是我们的奇妙测试，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我们寻求帮助的时候，他会给我们方法，他会知道教我们怎么做，他会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开路，我们都经历，我们知道他有他行神迹，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开道路，他使瞎眼看见，瘸腿行走，他是耳聋的听见，这些都有圣经的记载。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是如何做我们的父亲的？他如何是那一位我们等候的君王？他如何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的？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最后的两句，第一，他是我们永在的父。 这位父是永在的父，就是有我们有一位永永远远的父亲。以赛亚书40章28、29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阿们。永在的神是创造地极的主，永在的神也是创造我们的主，他是创造我们的，他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有我们的父母所生，我们称他，我们喊我们的父母，喊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位永在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他也是造我们的主，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位上帝，那位生命的主宰。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和我们的弟兄姐妹建立了美好的关系。我们常常来到教会，是因为有一位父亲，有一位我们有共同的一位父亲在爱着我们。我们是在和他有美好的关系，有美好的互动。因为有这样一位父爱我们，他供应我们，帮助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所求所需，就像我们的亲生的爸爸一样。对于我的父亲，我有很多的很多的感激。我亲生的父亲他特别的爱我，在我讲过很多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有一年我说我要去韩国，然后我的爸爸就要为我准备把户口给我迁过来。对于一个农民来说，他要去办这种去政府部门办这个事儿是非常复杂的。在那个时候那个政府部门还没有那么的便利，他在农村他要去反反复复的给我办这个事情，就是知道一次是办不成功的。但是他在那一天进县城来来往往三趟，从我的又回我的家，发现又有个东西没有，然后他就坐那个公交车要坐一个小时回来，又去找我那个毕业的什么凭证，我都毕业那么多年了，那个凭证还在不在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居然找到了，然后他再回去办。然后呢，在办的时候别人又说这个档案放了很久，需要花好几百块钱，他又没有带钱。然后他又去想到在县城有一个谁谁谁的亲戚的亲戚，他打了一个出租车去找那个人借钱，然后再帮我把这件事情办好。我在办公室里面，我一天等他的消息，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的爸爸为我把这件事情办到了，我真的是，他没有任何的怨言，我就知道他觉得他为他女儿办成这件事情，他非常的开心，他非常的满足。我想到他那样子来来回回这么多趟，他为我办成了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心里面非常的感恩。但是我知道我的父亲他也会一天天衰老，他会离开我，但是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亲，他是永在的父，他永远在那里等我们，永远的加力量给我们。当我们来到他面前求的时候，他会把他叫疲乏的他赐能力，他说软弱的他加力量，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从他而来，他会爱我们到底，让我们更多的与父互动。当然现在他也年纪大了，也不算大，才60多岁，有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些的互动，但是呢我也会觉得我有点不耐烦，我会 很努力的告诉我自己，他问了很多的问题，问我这样的事情，问我那样的事情，他关心我，他有点婆婆妈妈的感觉，他就像比我妈妈都还那个啰嗦，就是要问我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今年问了，明年还会问，上半年问了，下半年还会再问。但是我就觉得我要冷静，我继续再跟他重复一遍啊，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也会很关心我们教会的情况，问了一遍再问，问了一遍再问，然后用我永远问同样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要跟他耐心的告诉他是什么是什么。所以我的爸爸都很想跟我沟通，很想听我说话，我知道他会很想念他的女儿，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会觉得我很忙，但是爸爸真的很渴望我们跟他互动，他很关心我们，他也很乐意 帮助我，他很巴不得我成为我女儿的帮助，我很骄傲，我很开心，我很满足。这也是我们的天父的心，他很愿意帮助你，他很愿为你成就美事。这是我们永远的父。所以耶稣他说他是我们永在的父。那么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在一起，当他去跟他的门徒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我不知道他的门徒懂不懂，你是耶稣，你为什么你又是父？我们一起来读约翰，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非常的简短。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耶稣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看得见的彰显。当我们要来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这样的一群人，我们怎么能认识那位在至高者，那位奇妙的上帝，奇妙的创造者，奇妙的生命的大主宰呢？我们怎么可以认识他呢？但是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把神的形象彰显给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的良善，认识他的全能，认识他的无比的智慧，无比的宽阔。我们很难去认识神的，但是耶稣他是那看不见的神的形象，看得见的彰显，让我们可以来认识神。所以他说我与父原为一。那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五到十节。在这里面有两个门徒对耶稣有一些的认识，当耶稣跟他讲的是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可能仍然是不太明白耶稣在说什么，但是我们来看看我们能不能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好，我们一起来读。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所以这里面有两位门徒，多马和腓力，他们就是当耶稣在前面跟他们说为他们预备了道路让他们去为神为他们预备的地方，然后多马就说，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腓力也说，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我们都每个人都想有一个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想要达到神那里去，达到一个至高的境界。我们可能在地上的人，我们都很渴望一个满足，或者我们想透过我们的各样子的追求，我们在知识上、在学问上、在道德上、在我们的身份地位上，我们想要到一个地方去。这里说到父那里去，然后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很平安、很安稳、很有确信的一个地方，我们都很渴望到神那里去，到那个至高者那里去。但是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要借着他到那个我们很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去，父的地方，那个与我们有永恒关系，很确信。我们可能中国人都很想追求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们想成为人上人，我们很想成为一个达到很高的地位，我们很想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在学识上、在道德上、在追求上、在境界上、在财富上，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应该要获得的。我们可以有平安，我们觉得我们很稳固，我们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但是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 你们想到那个境界，是就到父那里去，那个天父那里去，那里有你们所要的，你们就可以知足。所以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你们所追求的就是在我这里，我在父的里面，父在我的里面，我所做的事，我所说的话，都是父在他里面做的工作，他要彰显出来，他要把神的美好的形象，把神美好的计划，神美好的预定活出来。所以他就是神，他就是天父，我们通往天父的那个道路。所以这是我们知道耶稣，他说他是我们永在的父，我们可以靠着他到那里去，借着他到那里去，到我们很渴望去到的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有这样一个永恒的关系。我们在地上，我们的亲人会离开我们，我们自己也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一天一天的都会离开这个世界，好像在衰老，我们的身体在朽坏，我们一天天的都在迈向死亡，一天天的在走向生命的终结。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永在的父在等我们，永在的父他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今年在教会，我们的荣耀团契每个月呢，从六月份开始，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聚集，我们的长辈们在这里得着了很大的照顾，他们非常欢喜快乐的来聚会，有小组。所以我们和我和科研就常常的和这些长辈们在一起，和这些老年人在一起，我们就会有很多的体会，很多的超前的认知，就是知道啊，有一天如果一切很顺利的话，我们也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老年人。如果在这在座的每一位中壮年，我们有一天都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长辈，下一个时代的爷爷奶奶。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爷爷奶奶们，他们在基督里，他们里面越来越喜乐。刚开始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的腿脚不方便，有些人生病了，骨折了，80多岁的人骨折了，要恢复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因着弟兄姐妹去照顾他，为他祷告，因着牧师去关心他，那里面有信心，有力量了，他好得越来越快，然后就很奇妙的，他就开始愿意接受耶稣受洗了。然后很多这里疼那里痛的，他们在主里面越来越好，腿脚越来越有力，心里越来越有喜乐。更多的是我看到他们的生命在主里面被更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真的是一天天会衰老的，哪怕是我们再多么的保健它、呵护它、再怎么去预防它，它有一天它还是会衰老、会朽坏的。但是我们身体确实体何用？体何用？为生计，为生计，为我们的每天的日、每天的生活，我们的身体要运转、要劳作，它的心脏在跳动，各个器官在运作，它有一天是会衰老。体何用？为生计。灵何用？灵何用？拜上帝。但我们的灵是来做什么的？我们的灵是来拜上帝的，我们的灵是来敬拜主的，我们的灵是不会朽坏的，我们的灵是一天一天在耶稣基督里更新的。所以当我们的灵里面很兴盛，我们的灵里面在敬拜主，我们的灵里面在赞美神、歌颂神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自自然然的非常的健康，有喜乐，我们的身体就会得着医治。我们的灵里面是一天天更新的。诗篇16:10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叫你的圣者不见朽坏。这是在诗篇里说的，当时他是在 预言耶稣基督他上十字架，他被钉死，他被撇在阴间，他会说，他说我的灵要撇在阴间了吗？但是这个诗篇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他把他自己交给了父，成就了那个救赎大功，他的灵没有朽坏，三天后他复活了，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叫我们这些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们。所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叫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是的，我们的身体有一天就是会灭亡，这个都不用欺骗大家，说中国人 避免去说这些死亡的话，但确实我们都会灭亡。但是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信神儿子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的灵里面在耶稣基督里是永远永永远远的。所以这位永在的父，他叫我们不要害怕，叫我们可以放放心心的把我们的生命交在他的手里面。我们的生命因着信靠耶稣而不一样。永在的父，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们永远的盼望。我们就知道我们的长辈们，他们的生命在晚年的时候，他们的里面知道有一位永远的父亲在等他们，他们的心里面就很满足，他们不害怕，他们的每一天心里面都有很有确信，都要日日等候在主的面前，日日的跟随主。我们再来看第二点，他是我们和平的君王。我们一起来读弥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是先知在几百年前，在耶稣诞生的几百年前就这样预言了，说伯利恒你在犹大诸城中非常的小，但是将来在那里有一位要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要做王，他的根源是从亘古，从太初就有。神在出埃及记里面就跟我们说了，他是自有永有的神，他从起初到现在到末了，他是自有永有的。这一位以色列的掌权者从根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这一位君王，这位他生来就是做王的，他生来的，他一生下来，他的眼睛一睁开，当耶稣他一降生的时候，他的眼睛一睁开，他能看见的时候，他的脉搏里面跳动的就是王的脉搏，他的血液里面流的就是王的血液，他就是那位王。我们在地上的君王可能是人选出来的，可能是他一步一步的往上爬，他要从一个卑微的人，可能一步一步的他成为人上人，他成为首长，他成为主席，他成为总统，一步一步的成为那个君王。但是耶稣基督他一生下来他就是王，不是选出来的，他一生下来就是做王的。当然他在以色列，他在以色列当中，以色列被他统治了吗？以色列被他掌管了吗？以色列人接纳他了吗？并没有，摒弃他了。他是被祭司、被文士、被这些弃绝他的人联合起来把他钉十字架。他是从以色列生，但是他并没有在地上做王，人要拥戴他。他们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当时是亡国奴，他们想，哦，我们的渴望，我们期盼的那位救主弥赛亚终于来了，他要在地上来做王，我们有救了，我们不再是亡国奴了，我们终于可以恢复我们的国家了。但是并没有，他来地上是 为我们所有的百姓，为所有在罪中的人舍下他的生命。他没有去看到，哦，地上有一个位子，在世界上有一个位子是为他留的。他去做那个王，受人的拥戴，受人的服侍，受人的尊敬，受人的服侍。他乃是服侍众人，顺服，在十字架上舍掉自己，为我们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成为了那永远的大君王。他没有在肉身当中，在以色列中做掌权，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的灵里面来做王掌权，让我们这些地上活在罪中的人，活在这样一个没有指望、没有盼望的世界里，我们的里面知道我们有救了，有一位君王为我们而来，我们的心里面知道有一位上帝成了我们的盼望，成了我们的救主。他不是地上看得见的君王，乃是那永远的大君王。他来到我们的当中，这位君王他来到我们的当中，是要来除掉我们里面的纷争、嫉妒、对立、仇恨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在弥迦书四章三节，还有诗篇四十六篇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不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他只惜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阿们。这是圣经上记载的，他是和平的君王，他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成为那个断定是非的君王，成为那个施行审判的君王。他要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这句话是联合国立地基的时候，把这一句神的话作为他们的地基埋在那个大楼的下面。但是虽然联合国有这样子的心愿，但是到现在战争有没有止息？没有。我们知道从去年到今年，俄乌战争没有停止，今年的以哈战争让我们看的确实是触目惊心。上帝他并不是要让我们在用战争来平息战争，他是要让我们的里面把一切的仇恨、嫉妒、纷争平息掉。当我们来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才有这个可能。如果我们是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想看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看这一方看那一方，当我们去站队的时候，仇恨就在我们的里头。当我们去刷那些视频的时候，我相信你看的时候，你的里面也有许多的愤怒和仇恨，然后你觉得谁应该赢，谁应该输，谁应该怎样，谁应该失败，背后又是谁在操纵。当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的里面的愤怒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但是这并不是他的旨意，他并不是让我们来审判，并不是要让我们来断定是非，是他来施行审判，他在断定是非，他要止息刀兵，他要折弓断枪，叫国与国不再征战，也不再学习战事。所以我最近呢也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里面会弹出一些视频，关于抵制圣诞节的消息，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刷到。好，摆头的说没有收到，很好，那就没收到就好。所以我们看到圣诞节，大家都在过圣诞节，但是我相信去年大家很多人都看到了一个长津湖战役这个电影，所以在很多人在点头哈，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这部电影，我也看过。当我在那个电影院的时候看到那幅画面，就是我们的冰雕连在面对美国士兵的时候， 他们，他们吃着那个冰块的土豆，然后美国人在过圣诞节，他们吃的非常的丰盛，所以我们的战士就是这样子在-40多度就被冻死了。他们吃那块冰土豆的时候，把牙齿都磕掉了。但是这个电影它有很强烈的戏剧张力，它就在那个时刻，那个时候就是12月24号，美国人就在欢欢喜喜的过圣诞节，他们的食物比我们现在还丰盛，所以我们每个人在那里看的就是不是滋味，所以就有很多人就。包括学校的老师，包括自己，还有一些做妈妈的小孩说：“妈妈，今年过不过圣诞节？”妈妈就教导孩子说：“我要好好的教导你，我们不过圣诞节。在你还记得那个战役吗？然后我们的士兵如何如何，但是美国人在那里过圣诞节，就如何如何，就引导这个孩子不要过圣诞节，要纪念我们的先贤先辈。这个确实是没有错的，但是。”好像这个仇恨就越拉越大，让我们去抵制本来是一个彰显和平、和平彰显消除嫉妒纷争的这样一个喜乐的圣诞节，叫人很有盼望的圣诞节，叫孩子们不过了。老师们在学校要教导孩子们不过圣诞节，好像这个仇恨就被对立了，圣诞节就这样无缘无故的被躺枪了，躺着就说我们不过圣诞节。因为他们在过，他们那么的丰富，而我们那么的贫穷，好像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仇恨、嫉妒又被拉大了。如果这样说，那非洲人是不是要把我们中国人恨死了？他们那么的饥饿，但是我们每天却这么的丰富，我们倒掉多少浪费的食物，他们是不是很恨我们？我们是不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头？他们却那么的饥寒交迫。寒到不必，但是他们非常的饥饿，而我们却这么的丰富。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在过什么生活，他们是不是会很憎恨我们？所以仇恨就是在这样子，在可能在这些镜头，在这些音乐一起来，节奏一起来，大家脑袋里面就已经不知道辨别了。我也知道，我过去我看过一部电影《金陵十三》。猜，知道看过那个电影的，肯定大家都可能很难忘怀。我们对日本人的仇恨没有办法忘记。就在那一周，我看完电影之后，然后我们要接待日本的客人，我看到日本人来了之后，我觉得我的头发都快竖起来，我恨得不行，我就觉得他们就是那么的可恨，他们就是，我就觉得我心里面就很，那个血液就上来了。但是那几个日本人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跟过去的历史，他们并没有参与在其中，但是我就是那个恨就升起来了。所以我们很容易去陷入到这种仇恨、偏见、嫉妒和不公义的里头去。我们拒绝圣诞节，是真的不懂圣诞节的意义。我们不能以仇恨的行为为动机去发表这些言论。耶稣的降生配受普世的尊崇，耶稣的降生是我们欢庆的时刻，是值得我们欢庆的，他是要把我们从这些嫉妒纷争仇恨里头救出来的，让我们可以得自由。除了世界的平安，除了世界的和平，我们要仰望耶稣。耶稣他也赐给我们心里的平安。当我们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和好，我们的里面会很平和，我们的里面会充满了从天上来的平安，而不是世界所能给的。所以真正的平安从与神和好开始。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经文，罗马书5章10节11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当我们还很和与神对立的时候，我们还与神为敌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是背逆的时候，但是我们是借着神儿子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与神和好。我们和好了，我们的里面的生命活出来的就不一样了。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也以神为乐，以神为我们的满足，我们的里面就不再一样。哥林多后书5:18，我们一起来读：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阿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和神和好了，我们和父的关系恢复了。我们知道我们过去的伤痛，我们过去的不堪羞耻，我们那些过往啊，那些叫我们抬不起头来的那些过去都过去了，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新造的人。我们神给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重拾平安，重获新生，我们的里面就不再一样。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不管我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家庭，我们有怎样的人际关系，我们的原生家庭或者我们的过往是什么，当神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和神恢复关系。中国人讲究说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可能成为可能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为神来到了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5:36。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阿们。所以神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是叫我们得自由，把我们从那些嫉妒、纷争、仇恨、羞辱、自我的控告、责备，还有我们那些不堪的过去从里面救出来的。他叫我们成为自由，我们不再被那些仇恨所捆绑，不再被那些伤痛所捆绑，让我们恢复和神的关系。神的良善充满我们，神的喜乐充满我们，神的同在充满我们，我们的里面就会不一样。我们所追求的那个美好的境界，天人合一是有可能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可能，因为以马内利的神他来到我们当中，他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得以认识神的形象，让我们可以和他和好，和他合为一，我们的里面就不再一样了。谢谢主。今天我们可以在这里去思想这位婴孩，他舍弃他的尊贵荣耀，谦卑地来到我们当中，来到这个伯利恒微小的城市，名不见经传微小的城市。也许我们就是那个觉得自己很微小的人，觉得我们也很不配，我是什么身份，为什么神要来到我的里面。你觉得你自己可能很不起眼，也可能你的过去很破碎，你可能很多的事情你也应付不来，但是他却现在要来到你的里面，成为你的救主，他要赐下新的生命给你，不朽的生命给你，做你永远的天父。这段关系是永远的，是永不朽坏的。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他是永远年轻。我们可能会想象耶稣好像是有胡子的啊，他可能很多人不太认识耶稣，好像觉得耶稣是一个老人。他其实他在地上只有33年半的时间，他从君王高高在上的君王来到变成卑微的百姓，穿上普通的衣袍，他 愿意顺服，将他的命舍掉，让我们可以不再成为那个被控告的，不再成为那个羞辱的。他把那个苦杯他喝了，他把福杯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借着他，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有自由的生命、喜乐的生命、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也可以因着他，我们得生命的冠冕，让我们也有王子的身份，让我们的里面的血液也不再一样。谢谢耶稣，我们就要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在这样一个日子里面更多的来思想他的恩惠。在我们祷告之前，我们来看一个音乐的小短片。这个音乐的短片是一位弟兄制作的，根据 Mary Did You Know 这个英文的歌曲，他翻译成了中文。这位弟兄是一位上海的长老，他也协助我们做培根号，他是一位音乐制作人。我们就跟着这个3分钟的音乐短片，我们一起来回顾耶稣的一生，来一起来思想这位伟大的君王来到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因着他而不再一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Lady, I believe your son is the promised king of his people. What is his name?
His name is Jesus.
Mary, 你知道吗？你的小婴孩有天心在水面上。 Mary, 你知道吗？你的小婴孩将拯救万世万代。知道吗？你的小婴孩将更新你生命，他虽经由你降生，却要赐你永生。 Mary, 你知道吗？你的小婴孩将让瞎眼能看见。 Mary, 你知道吗？你的小婴孩将举手平静风浪。知道吗？你的小曾住高天之上，当你亲吻着他的脸，如吻上帝的脸。瞎眼看见，耳聋听见，死去的将要复活，瘸腿行走，哑巴开口，赞美归于羔羊。Mary, 你知道吗？你的小婴孩是创造万有主宰。Mary, 你知道吗？你的小婴孩将治理万国万邦。知道吗？你的小婴孩是完美神羔羊，睡卧你怀中的婴孩，他是永在。
姐妹，让我们就一起更多的安静在主的面前。谢谢主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现在就在你的心门外， 不管你是信主多少年，你要来更多的来思考他的恩惠，让你的心被他来充满。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教会，你要打开心，为主预备地方，就像第一个圣诞节一样，客房都住满了，没有人为玛利亚预备了地方，玛利亚只能在马棚里面去生这个 baby。 但是你现在你要为耶稣预备地方，他现在要来到你的当中，你要来欢迎他。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同声开口，欢迎主耶稣来到我们的心里面，他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王，他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充满。我们一起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我们欢迎你，耶稣，谢谢你为我而来，谢谢你为我降生。主啊，让我的里面被你来充满。主啊，你在我的里面作王，你在我的里面作王。是的，主啊，新生王，我欢迎你，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啊，我为你预备地方。主啊，不再将你拒之门外。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欢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让我的心更多的渴慕你，更多的有你的同在。主啊，主啊，你何等的乐意充满我们，何等的乐于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盼望，成为我们的救主，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喜乐满足，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你在我的心门叩门，主啊，我就欢迎你进来，不在拦阻里。哦，主啊，让你在我的里面。谢谢耶稣，赞美主，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如果你的生活中有一些的混乱，有一些的不平安，你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可能是在职场上，也可能是你最亲密的人，你的心里面有很多的不平安，来到神的面前，修复与神的关系，也修复和人的关系，他要把平安赐给你，让我们能从早到晚在神的喜乐和平安里头。是什么样的事情拦阻你？是什么样的事情让你不能够有安息？是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够让你平静？耶稣，他要成为你的力量，他要成为你的智慧，和他重新恢复美好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不再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是的，主啊，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我需要你的平安，是你从天上而来的，不是世界能给的。主啊，主啊，让我的生活里面恢复秩序，让我的生活里面，主啊，被你来调整。主啊，来更多的仰望你，更多的仰望你，哈利路亚。是的，你加力量给我。主啊，让我来更多的倚靠你，亲近你，从你那里得着，哦，得着美好的福分。哦，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赞美你，谢谢你与我同在，谢谢你赐恩福我，帮助我。主啊，主啊，让我理顺一些的顺序，让我理顺一些的关系。谢谢你，让我亲自来到你的面前，诚实的来到你的面前，去面对我的问题。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谢谢主。我们新的一年也要开始了，我们每年都过圣诞节，我们每年都要过元旦，我们每年都会跨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也许在你的生活当中，你也有一些厌倦了，你很渴望有一个新的样式，你可能试了好几年，你每一年都有这样子祷告。但是今年我们再做这一次祷告，新生王为我们而来，让我们活出这位新生君王的样式，让我们再次的把自己交给神，再次的来到主的面前。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让我们不再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让我们真正的在基督里有新的样式。我们一起为自己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谢谢你，哈利路亚，你是新生的君王，谢谢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给我们重新开始的机会，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不再一样。是的，主啊，主啊，让我们的生活，哦，主啊，恢复一个 从你而来的新鲜，恢复从你而来的新的能力，恢复一个新的眼光，新的热情。哦，主啊，主啊，给我们注入你从天上来的新的热情，谢谢你把新的渴望给我们。哦，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再次重新开始，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圣诞节是我们来告诉我们身边的人大好消息的时候，就像那群牧羊人一样，他们刚开始很害怕，他们得着了这大喜的信息，他们来敬拜这位君王，他们后面就去到处去宣扬主的名，去告诉他们所听见的，他们所看见的。让我们也成为那个去报好消息的人，看到你身边有需要的人，他可能就在黑暗当中，在愁苦当中，告诉他好消息，耶稣是他的帮助，是他的力量，是他的救主。我们一起为我们身边的人来祷告，为自己成为传福音的人来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是的，是的，主啊，谢谢你帮助我。是的，主啊，让我能够看见，主啊，让我看见我周遭的人，看见我的邻舍。哦，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你是我们里面的盼望，你加给我你爱的热情，让我里面有怜悯的心肠。谢谢主，让我不再害怕去传扬这个消息。谢谢你，你来加给我力量，让我有看见，有眼光。主啊，让我里面有你从天上来的爱。谢谢耶稣，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主，让我们把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好，跟你旁边的人说，圣诞快乐，耶稣爱你，圣诞快乐，耶稣爱你，阿们。